暗室珍藏，蔡苏娟女士著作。1890年，蔡苏娟女士生长在中国一个富贵的佛教家庭。由于进了一所教会学校，蔡女士成了一个基督徒。1931年，一场神秘无情的病将蔡女士关在暗室里。从那时起，51年来，蔡女士一直以病床为讲台，以暗室为工厂，如同一盏点着的灯，照亮了每一个与她接触的人。暗室珍藏就是蔡女士收集历年来在床上与人分享的信息、比喻和见证。我的课室，每一天我从伟大的教师主耶稣那里学习功课。我的一生就如一所学校，我也向那些来探访的人，我的同学们学习。当我还在中国做学生的时候，有一位杜小姐在我们女校里教英国文学，她待人十分和气，教导却非常严格。当她批改我们的作文时，对于每一个逗点、句点和段落都不放过，即使我们只犯了一点小错，他也要我们重写。有一次，他指定我们把《湖滨女郎》这一本书由诗体改为散文，每天早上每个学生必须背诵其中的一段，并默写在一个大黑板上。我们每天都得早起，在早餐和早崇拜以前完成作业。早崇拜以后就是这一堂课。杜小姐对我们的作业查看得十分仔细，要求我们完美无缺。我们常常希望老师能够偶尔生病一天，让我们可以轻松一下，但是她一直十分健壮。回想起来，我今天还能懂得一点英文，实在是他的功劳。虽然当时我学得并不很甘心，如今却对他那严格的训练感激不已。每一天，主耶稣也在人生的课室中同样的训练我。这些课每天都得上，无法逃学。主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教导我，借着所接触的人，借着所有来暗室的访客，我一生的遭遇都是一连串的功课，是天上的教师特别为我预备的。能够成为他的学生，真是何等荣幸。头禅，我常常注意如何忠实地把神的恩典传递出去。基督徒很容易参加许多聚会，聆听伟大的讲道，塞满了神的话语，却将神丰盛的恩典留为己用，不与别人分享。中国有三项产品闻名于世：瓷器、茶叶和丝绸。在过去，丝绸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特产，它是春蚕吐丝制成的，和人造丝大不相同。浙江杭州一带盛产蔚蚕的桑叶，我曾经看过许多年轻的姑娘在清晨一面唱歌一面摘嫩桑叶。他们收集许多盘子，把 桑叶放在大盘子上给蚕吃。喂蚕的手和桑叶必须洗得非常干净。在头40天内，蚕会不断地吃桑叶，身体越来越肥大。过了40天以后，它们开始吐丝，各自结成一个丝茧，把自己裹在里面。到了这个阶段，我们可以看出蚕所以吃掉这许多桑叶，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，而是为了采丝助力别人。但是通常会有一些大头蚕掺杂放在盘子里面，它们一看到桑叶散放在盘子上，立刻抢先吞吃。它们虽然吃得多，却不会吐丝，只是头部和身体越吃越大。喂蚕的人看见了，就会把它们捡出来丢掉。我常常自问，我是否像那些好蚕，完成神的使命，有益于人，或是像那大头蚕，竟将神的恩惠和祝福私自享用呢？银子的反应。50年前，在神要我进入那病痛的学校就读以前，他用一个实例来预备我的心。有人带我去一个炼银厂，我看到了炼银的整个过程。当我到达其中一个部门时，觉得那个炼炉的火特别热，有一个工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火炉。我对他提出了一些问题，那个人好像没有听到。隔了一会儿，当我还是迷惑地看着时，那个人说话了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刚才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，因为我必须专心地看着炉子。当我发现银子的火候已经可以映出我的脸型时，表示这批银子已经炼好了，必须把它们拿出来。神将我们放在患难的炼炉中，也是要我们反映他的形象。无论我们在何处，无论我们遭遇任何事，愿我们都能反映神的爱，让世人看出我们是属他的人。爱慕它的显现。我是否真切地期望当主再来的时候与主相遇呢？我有一个存放杂物的抽屉放在床边，由于我的视力不太好，屋内又昏暗，要找一些细小的东西总是十分困难。因此我放一块小磁铁在抽屉里面，每次要找东西的时候，把磁铁一推动，各种的大头针小东西都跳上来粘在磁铁上面，不论它们是碎的、破的、小的或者大的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信徒们将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中文圣经的提到是指拉上去或提升，和磁铁所做的相似，并不是我抽屉中所有的东西都能被吸起来，只有那些具有磁性的才能够被吸起来，其他的东西只能躺在那里毫无反应。主提醒我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情形也是如此。不论新或旧， 弯曲破碎或任何情况，如果我们属于他，也只有真正属于主的才会对主的再来有反应。向日葵一直把他的头朝向太阳，我们也该常常仰望耶稣，并且爱慕他的显现。我的心何等安慰，因为我知道虽然我不完全，但是我不需要依靠自己的意，只需单单仰望在基督里纯全的信心和他的意。在那个奇妙的日子来临以前，只有这些植树能使我被主的大磁铁提起到空中。抉择，当我们面临失去一切所有，甚至最亲爱的亲人和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能够坚定地追随主呢？在我暗室中的墙上挂了一幅画，它是一幅名画的仿制品，画名叫做戴安娜或者基督。这幅画描绘一个发生在第一世纪的故事，和《使徒行传》中以弗所的戴安娜女神有关。由于保罗反对敬拜戴安娜，因此遭受极大的麻烦，甚至几乎被杀。图画中显示一个可爱的少女，她接受了耶稣为救主，后来别人发现她拒绝向偶像戴安娜敬拜，祭司来给她最后的通牒：拜偶像或者喂狮子。这女孩已经和一位男士订婚，这位男士握着她的手，请求她向戴安娜敬拜以保存生命。女孩的父母、亲戚和朋友也请求她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，但是她却不轻易屈服。牺牲金钱或地位，有时远较拒绝父母和即将托付终身男人的爱容易，而此刻若选择基督，就是选择死亡。女孩举目望天，求主加赐力量。后来祭司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他说，这里有一张戴安娜的像，也有一些燃烧的香，我会让一个男孩拿着香盒，只要你从燃烧的香中拿出一些放在女神面前，这就表示你愿意敬拜和跟随她，你就不需要跪下。但是这样仍然表示她向偶像崇拜让步。我能有力量站立得稳吗？这一类的事不仅发生在历史上，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有这样的事。每天我们都要做许多的决定，到底是跟随耶稣或者走自己的道路。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跟随他，甚至我们一切内在的情感和心思也由他掌管。牧人或屠夫，许多疲累的、灰心的、背负重担的传道人时常打电话给我，有些诉苦说，工作太重，我几乎要崩溃了。我了解那种感觉，因为我也走过同样的路。有一位朋友参加圣地的旅行团回来以后，告诉了我一个故事。他对羊和牧羊人非常有兴趣，游览车上的导游向他们解释说，牧羊人带领羊 常常是走在前面，让羊在后面跟着他。突然，这辆游览车越过了一个把羊赶在前面的人。我的朋友就向向导说：“你看这个人，你不是告诉我们说，牧羊人通常走在羊的前面吗？”向导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的确说过。但这个人不是牧人，他是一个屠夫。这些羊因为被人从后面追赶，显得十分慌乱不安。圣灵像牧羊人一样温柔地引导我们，撒旦却像屠夫一般地追赶我们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追赶自己，或者被别人追赶，甚至为一些不具永恒价值的事工忙得团团转，看起来是服侍主，事实上是被魔鬼追赶。我们应该确知，我们是被主呼召从事一项特定的工作，我们不能一看见有空缺或需要就立刻去填补。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，在神的侍奉中，不能说我们要去，我们必须真正地被主差派。主教导我，即使我花了三天三夜准备讲道或见证，如果那是出于我自己或肉体，那将会毫无用处。但是如果我是在圣灵的能力引导下，只说三句话，也能够使许多灵魂悔改归主。魔鬼的工具。沮丧是一种极危险的心态，它会使我们的心灵在遭受仇敌攻击的时候毫无防备。很多时候，一个积极服侍主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沮丧起来。我看见过一些曾被主所重用的弟兄姐妹，却因沮丧而跌倒，通常是正当他们大大得胜以后。圣经上许多伟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以利亚闷闷不乐地坐在罗藤树下，大卫常在忧闷绝望之中，摩西也曾陷入自怜之中。历经忙碌的服侍生涯以后，变成一个卧病在床、困居暗室的病人，很容易倾向沮丧。这软弱病痛，每日、每周、每月、每年的延伸下去，我常会有趋向沮丧的试探。我很想转身面对着墙壁哭泣。据说有一次，魔鬼在拍卖市场宣传他所用过的一些工具，当顾客们围聚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件奇异锐利的工具上贴着非卖品的标签。顾客们问魔鬼为什么不卖这一件，他回答说：“其他的工具我都可以割爱，只有这一件不行，这是我最有用的工具，叫做沮丧。若不借着它，我就无法在人的心内随心所欲地工作。当那恶者使用沮丧做武器向我攻击的时候，我实在无法靠自己抵挡。他在我耳边细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真的。可是约翰一书4章4节里面说着， 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凭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中的话斥责仇敌，我借着羔羊的血吩咐你离开这里。我永远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魔鬼，但我隐藏在我的磐石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高台。预备我们的结婚礼服。有一群中国基督徒学生问我，基督再来的盼望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影响？我告诉他们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极其注意平时的脚步。我们应该每天过圣洁的生活，洁净自己，像主洁净一样。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里告诉我们，新娘自己预备了一件极美的白细麻衣。启示录是在大约两千年前以前写的，那个时候没有电动的缝衣机，新娘必须用手缝制，她必须仔细地洗净双手，以免弄脏了白细麻布。把结婚礼服预备妥当，以便迎接心爱的新郎。在圣经里，基督徒就和新娘一般，等候他的新郎主耶稣。每个基督徒必须小心地预备白色的袍子，准备会见新郎。每一天，我们一针一线地编织圣洁的生活，用爱心迎接主的再来。认同知根鸟。有一位刚得博士学位正准备回家乡的中国女孩问我说，当我回家以后该怎么向家人传福音呢？这个女孩刚刚信主，十分热心，对于家人的灵魂很有负担，这使得他们家人十分紧张。她父母从那些诚恳却灼灼逼人的家信中感觉到，他回去以后会带给他们非常大的压力，向他们显示他在美国信主以后变得何等圣洁。虽然他的父母爱他，但对他的态度却满怀戒心。我体会到这种敏感的情况，默祷求主赐给我智慧以后，我对他说，我认为你应该帮忙做家事，像烹饪、洗碗、擦地板等。这个女孩惊奇地睁大眼睛，不相信我会说出这种不属灵的劝勉，但是渐渐地圣灵光照她，让她看到过去所做的对他所爱却还未信主的家人并不合适。我问他，你看过知更鸟在草地上跳跃吗？我实在很想亲近他们，抚摸他们，照顾他们， 但是当我一走近，这个鸟就害怕地飞走了。我应该怎样接近这个鸟呢？我必须变成一只知更鸟，了解它们，被它们所接纳。这秘诀在于认同，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成为人来接近我们一样。我们也必须先得到别人的认同，才能带领他们归向主。对患难的态度。当我落入自怜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一些人美好的榜样，他们的情况远比我还差。如何面对患难最为重要。有一天，一位看了我的书，一直和我通信的牧师来看我，我几乎不相信像他那种情况竟能来到我的房间。这位牧师除了头部和一只手以外，全身都瘫痪了。他的太太像抱婴孩一般把他从车子里面抱出来，放在轮椅上以免跌倒。可是主的荣光如此美妙地由他的脸上反映出来，他没有丝毫伤感或抱怨，只是平和地接受这一切，深信神在其中有他美好的旨意。当烈焰当空的时候，它可以使一条马路变得更硬，也可以使冰块或奶油融化。同样的，当患难临到的时候，可以使一个人的心变得越加刚硬，拒绝神和人，但也可以融化人的心，使他更能体会顺服神的心意。选择权在于我们，变得更好或更坏。我们应该怎么样做，才能够使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呢？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否真诚？信心必须在行为中反映出来。有一次，一位牧师向会众讲到神的爱，他的口才十分流利，提到我们应该如何爱神、爱家庭、妻子、儿女、朋友、邻居等所有的人。他讲得非常感动人，听众们很喜欢他的讲道，他们都安静地坐着，专心听讲。讲完道以后，他正准备下讲台，一个妇女冲到前面抓住他的手，请求说：牧师，请不要下来，我希望我的丈夫是讲台上的丈夫，而不是家庭里的丈夫。你刚才讲得那么好，要爱你的妻子儿女，可是你的行为和你所说的却无法配合。我们家中一点都没有爱，请你还是留在讲台上吧。 照人的本性，我绝对不愿意染上恶疾，被拘禁在暗室之中，在床上躺了50多年。可是，难道我能够怀疑神的安排吗？从前有一位中国皇帝，漫步到后花园中去观赏树木，不料他看到许多树木倒在地上。这位皇帝问那些倒在近旁的几棵树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有一棵树回答说，唉，我长得不如其他的树木好看。另外一棵回答说，我不喜欢我被栽种的地方。另外其他几棵也抱怨着，我们不如其他树木，又美丽又会结果子。最后他看到在幽暗的角落里长着一棵毫不起眼的植物，那是一棵心平气和的安心草。皇帝问安心草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快乐又长得这样茂盛呢？安心草回答着，我很满意园丁给我的位置，我相信这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同样的，我相信天上的园丁为我所安排的处境也是最完美的。在一件大工程中，小碎石子有什么作用呢？很久以前，当我们在中国乡间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论到任何地方都必须步行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位宣教士带着一把吉他和一些福音单张动身前往一个村庄。我们经过一个地方，有许多工人在工作，他们一面敲打一面唱歌，把大石头敲成小碎石头。我停下来，完全以一副天真的都市小姐口吻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有一个拿着大铁锤的男人笑着说，小姐，你不明白吗？我们正在铺一条铁路，让火车通过。如果我们放一些大石头在下面，火车就不能平稳地通过。我们必须把它们打碎，垫在路基上。这件事让我学到一个功课：由于种种的苦难，中国教会的大磐石被敲碎，许多中国基督徒被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这情况和初期的教会受逼迫、
基督徒被分散的情况相似，他们到各地宣传福音。我祈求主，让所有分散世界各地的中国基督徒能够同心合意地为主预备道路，当神的时候来到，让福音能够再度传入中国，这些小石头必须紧密地靠在一起，巨大的火车才能够通过。何等奇妙，主让我这一粒小碎石在他伟大的计划中有份，向全世界传福音。老年人来看我，会抱怨说，我们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没有人注意我们。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能成为有用的人。主的工作不应该有年老退休的人，我们必须不断地前行，直到进入天家，或到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。我们怎能还被主用呢？也许你认为人们只注意那些受过教育、拥有博士头衔的人，不必介意，主爱我们，我们也能拥有一个博士学位，那就是祷告博士。假如我们忠心地在我们的岗位上，为那些在前线打仗的人祷告，我们照样也可分享奖赏。当士兵们出外作战的时候，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应该把战利品也分给在后方的人，但是按照规定，在前线的和在后方看守器具的应当大家平分战利品。让我们忠心地站在我们的小岗位上吧。这个世界也许没有看到我们，但是主看到，我们应该忠心地守在守望台上，迫切地为那些在公开场合为主做见证的人祷告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同样地得到奖赏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我常常检讨自己，对那些答应要为他们祷告的人，我是否偷懒？许多主的仆人日以继夜地为主做见证和训练门徒，我们年纪大的人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到处奔波，可是我们可以忠心地为他们祷告，求圣灵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不应该气馁，应该用祷告为主工作。受伤时，有时候我也会有受伤的感觉，一些攻击或轻视，不论是猜测的或是真实的， 我的心都受到伤害。那种情况很容易令人沮丧，甚至有些怨叹。我发现我必须立刻抬头仰望主，注视他过于那些伤害我的人。那没有什么，假如我曾被伤害，那一点也没有什么。即使有时候从我疲倦的眼中流出一些伤心泪，重要的是，假如我错了而不肯承认我的罪，并且由于我的疏忽让一些人不想跟随主，那没有什么。假如我喜爱的朋友们我不能再依赖，他们用话语或行为伤害了我，并且留给我许多痛苦，我在乎的是我能原谅别人一次又一次吗？不问他们是否对我真诚，只问主啊，我是否对他们真诚，那将没有什么。当夜晚来临，不论道路如何崎岖，只要主与我同行，并且带领一些灵魂归主。调弦，时光流逝，每当新的一年来临，都带给我新的希望和信心，知道主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他要雕塑我更像他的形象。当我卧病在床满50年的那个新年早晨，我用这些话做祷告的词。亲爱的主，当旧的一年过去，请拿起我的手琴，改正变调的弦，或低半音或高半音，那些不顺耳的，主啊，为我改正它，让我以心以生命欢唱。主，你那历久长新完美的歌。我们很容易把信徒与主的关系弄得太过复杂。人们说，我们必须明白系统神学，拥有更多圣经知识，才能正确地亲近神。这些固然重要，但是有一则小故事却激励我，要与主维持一种像小孩般的单纯关系。有一个人名叫吉姆，住在一个小乡村，他很贫穷又很害羞，并且说话结结巴巴的。每天中午，他步行到一间白色的教堂，走进门去，过几分钟以后他又出现，然后回家。村里的人渐渐地注意到他，有一些人暗中跟住他，他们看到吉姆走到讲台前面跪下来，并且说了一些话。 于是这些人问他，吉姆，你每天中午到教会做什么呢？吉姆害羞地回答说，我不能用长篇流利的话语祷告，我每天来这里只是说，耶稣，吉姆在这里。有一阵子，吉姆不再去教堂，村里的人很关心他，他们到他家里去探望，原来吉姆生病住进医院里了。因为吉姆很贫穷，所以他住进一间人多口杂的病房，护士们都不喜欢来到这里，因为这间病房有许多麻烦的病人。但是当吉姆住进去几天以后，所有这些难伺候的病人都变得安静而满足。护士问这些病人，他们的态度为什么改变了呢？他们回答说，吉姆有一位朋友，每天中午都来看他，他也帮助了我们。护士们大吃一惊，什么？吉姆没有朋友？我们没有看过任何人到医院里来。吉姆很胆小地解释着，每天耶稣都到我床边来对我说，吉姆，耶稣在这里。从这宝贵的故事中，我想起我们的主并不以外貌取人，他不要求我们成为富有、敏捷、博学、尊贵的人士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通了到天父面前的路。我们亲近神不需要复杂的话语，主耶稣喜悦我们用单纯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，并且每一天与他有心灵的交通。早留心，我发现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最先总是先为身温柔的，要我们在他已经显明的事上顺服。如果我们不听从，他就用较大的声音，通常是试炼或艰难的环境，来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有一个基督徒是百万富翁，他有一位同学到非洲去当传教士。当这位宣教士回来以后，向他的朋友讲论非洲人广大的需要，宣教士问他是否愿意在经费上帮助他们。这位百万富翁回答说，他对宣教工作毫无兴趣，不想出钱。这位宣教士向他解释，积蓄财宝在天上是多么的重要。但是他说，当我们到天上时，什么钱也带不走，他们必须留在地上。这个富翁心却一点都不受感动。不久，这位百万富翁到他的保险库里去拿一点东西，一时疏忽没有撑好门，门锁住了。他尝试了很多次都打不开，神志越来越昏迷，终于跌倒在地上。当他正要失去意志的时候，他的脚碰到地上突出的警铃。警察到达以后，职员们还不知道为什么，警察解释说，他们听到保险库的警铃声。职员们说，可是我们没有钥匙，只有老板有，他的外套和帽子在这里，我们正在等他。警察心知有意，用力打开保险库，发现那个人几乎快死了。 让他们把他送到医院，医生们极力急救，一直到他恢复知觉。他醒来后第一件事就说，请叫我的宣教士朋友来看我。富翁的家人很困惑，可是还是照着他的话做了。富翁问这位宣教士，非洲的工作需要多少钱？他说，不论需要多少，我都开支票。我求主让我不要珍重地上的财宝，借着与人分享，我将积财在天。有人问我，以您这样的高龄，怎么能够还和今天的年轻人沟通呢？您不觉得有一些代沟吗？我很高兴地回答说，一点也不，年纪与代沟关系不大。迈克阿塞将军的75岁生日感言曾带给我极大的鼓舞。年轻不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，而是一种思想的状况。它并不在于那红润的脸颊、鲜红的嘴唇或灵活的双膝，它是一种坚毅的气质，一种想象力，一种活泼的情感。没有人因为活了许多年而变老，人们变老是因为放弃理想。你将因信心而年轻，因怀疑而变老，因自信而年轻，因惧怕而变老，因希望而年轻，因灰心而变老。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存记录的房间，只要他接纳一些美丽、希望、愉快和鼓舞的信息，那么你就是年轻的。当琴弦断了，并且你的心充满了厌世、讥笑的思想的时候，你就会变老。我并不是生下来就90岁，我也度过童年、青年和中年，我了解每个阶段的问题。圣经说，这世代要向那世代宣扬主的良善，那不是单行道。年老的和年轻的也应该彼此学习，互诉心声。我爱每一个人，也尊敬每一个人，不论年老或是年轻的。年轻人来看我是最高兴的事。当长辈误解他们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也站在他们那边。神把才干和恩赐放在每一个人里面，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相似的，在神的家中不需要有代沟。受苦的目的。有些人问我是否知道自己生病和受苦的原因。当然，有些人认为慈爱的天父不会允许痛苦存在。迈尔博士有一段深刻的领悟，神的儿女时常被召为主受苦， 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受苦更能看出一个人信仰的实际和力量。当受苦的时候，神常赋予基督徒坚毅不拔的心。在遭受考验的时候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信任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火一般的考验中站立，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也会轻率地发怨言。所以主人必须仔细地选择一些能站在刀下站立的枝子，能在轮子下站立的珠宝。神让某些人讲道，某些人工作，但也让有一些人受苦。就像适度的阳光能带来最好的果实，疾病、受苦或火一般的试炼也是绝对必要的，它能让里面的人成熟。已完成的工作。我听说西方世界的年轻人正倾向于研究东方宗教。有一个朋友要我把基督教和佛教做一个比较，因为我差一点要成为尼姑的时候，主拯救了我。过去我们全家都是佛教徒，但是后来家中有55个人成为基督徒。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在于，基督教劝人信主已完成的大功，而佛教劝人行他未完成的善事。佛教注重人的善行，你必须尽力去做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在基督教方面，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一个完成了的工作。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的话是成了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在紧急需要的时刻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很长的祷告，我们说的太多，神不一定垂听，但神却垂听我们像孩童一般无助的呼求。当我身体很虚弱的时候，常常不能入眠，不能读经，甚至也不能祷告，我只能一再重复地呼喊主耶稣的名字。有时候我只能用一句话祷告，耶稣我爱你，或者耶稣我需要你，耶稣请来坐在我旁边。我们是人，我们需要友谊，不是吗？我祷告说，耶稣请来握着我的手。我们的主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
Thank you.
我是否认为我背的石架比别人沉重呢？我想和别人交换吗？我真的到达无法再背负的地步吗？许多时候，这些思想在试探我。《荒漠甘泉》中说到一位女士，她认为她的十字架是全世界最重的。后来她做了一个梦，看到有许多许多的十字架排列着，她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十字架，上面镶有钻石和翡翠。她决定用她的十字架换这个小的，可是她发现这个小十字架比他自己的还重。后来他又看到另外一个刻着漂亮花朵，非常吸引人，比较小的十字架，他又想交换，可是他发现这个十字架背后有许多刺，刺伤了他。他试了一个又一个，但是没有一个合适他的。最后他看到一个平滑简朴的十字架，他试了一下，发现这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十字架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觉得别人的试炼比我们清醒，我们自己背负的太重了，但是神为我们安排的环境是为了在我们生命中完成他完全的旨意。我盼望永远不要交换神在他的爱中特别为我预备的那个十字架。谦卑的心思，我绝不愿意我的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成为对乡下村民传福音的障碍。我欠所有人的债，不仅是知识程度高的，也包括知识程度低的人。我和干妈李曼在中国乡下工作的时候，曾面对这样的难题。我请求我的同工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他们知道我是一位大官的女儿，那么一定会有阶级的界限存在，我就无法接触到穷人和文盲。我不愿意我的教育程度和地位阻碍了福音。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疏忽，是我无法控制的。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，我祈求主也使用这样的状况。有一次，我们在一个很偏僻的乡下举行聚会，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回家，告诉他们我已经平安到达。因为没有信封，所以会众们的眼睛都看到了，他们注意到我写的汉字，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当地。当他们知道我可以为他们墙上写一幅美丽的字轴的时候，他们非常兴奋，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参加聚会。不幸的是，他们的动机是要求我写一幅字，我要他们单单地被主吸引，而不是注意我。我考虑怎样使这种不幸的情况变成主的荣耀。于是我和他们谈条件，假如你们能够带12个人连续参加3次聚会，我就写一对圣经的字轴给你们。虽 虽然我没有带毛笔，甚至也没有桌子可以写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我尽力在地板上铺纸写字。他们遵守了他们的诺言，参加的人挤满了每一次聚会，有许多人得救。